川普遇襲事件 FBI 披露調查進展，體制內外養老金懸殊，網諷中共國人人平等。美媒揭 TikTok 真相，話確實利好中共壓制反共內容。大洛杉磯橋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美國德州打擊委內瑞拉黑幫，宣布為恐怖組織。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1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随着枪手被送上法庭，川普第二次遇食案暴露出更多疑点，美国执法部门深入调查犯罪企图，以期获取更多关于嫌疑人的信息。在9月16日，嫌疑人被控两项与枪支相关的罪名，同时特勤局代理局长就安保问题进行了说明。而嫌疑人 Ruff 本人出的一本书则透露了他的一些奇谈怪论。综合 CNN 和路透社报道，根据9月16日公开的指控文件，记录显示与 Ruff 有关的一部手机从9月15日凌晨1点59分就在高尔夫球场出现，比事发时间早了11.5小时，这个意味着嫌疑人已经守候在那里近12个钟头。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外勤办公室特别探员维尔特里表示，他正在深入调查嫌疑人的背景，并确认他是否单独作案。调查人员已经对现场目击者进行了查问，并计划和嫌疑人的亲友交谈。维尔特里透露，他们正在申请搜查令，以调查嫌疑人的车辆、手机和其他设备。Ruff 被控两项罪名，作为重罪犯非法持有枪支，以及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可能还会有更多指控随后提出。预审拘留听证会定在下个星期一9月23日举行，在等待审判期间，他将继续被羁押。记录显示，嫌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有多项犯罪前科。2022年他曾被指控并承认重罪持有特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此外还有抗拒执法、非法携带隐藏武器和身份证欺诈等罪名。司法部长加兰在9月16日发表声明，承诺将在调查9月15日针对川普的明显暗杀企图时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加兰说，整个司法部门包括 FBI、 佛罗里达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安全部门正在与现场执法部门密切配合。虽然发生这次刺杀未遂事件，知情人士表示川普的竞选日程将保持不变。据 YouTube 直播主秦鹏观察表示，嫌疑人曾写书鼓励伊朗搞定川普。据英国《每日邮报》发现，他在去年自行出版了一本书《乌克兰无法获胜的战争》，这个是一份杂乱无章的宣言，描述了他在乌克兰的时光和他的政治观点。在书中，他体现出对伊朗的支持。他说自己曾经投票给川普，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并称川普是一个小丑。他说，我判断错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向伊朗道歉。你可以因为判断错误和协议的废除而暗杀川普和我。除了伊朗，他对朝鲜亦有一种极度的迷恋，并且在言语中体现出强烈的妄想症人格。这本电子书目前仍然可以在亚马逊购买。CNN 评价说，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描绘成周游世界的自由斗士，但这种宏伟的形象似乎对他的现实并不相符。他的几百条社交媒体贴文还显示了他的政治观点，是怎样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经常剧烈的摇摆。另外，川普副手彭斯针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表示，很多左派人士都说双方都有问题，我不会说我们是完美的，保守派不一定能将所有事情做对。但保守派和自由派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几个月没有人试图暗杀贺锦丽，而现在有两个人试图暗杀川普。彭斯说，这个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左派需要缓和他们所说的过激言论，需要停止这种废话。彭斯表示，若不停止，将有人会受伤，这个将会摧毁这个国家，将会对美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伤。他说，他将会尽他所能来缓和这种言论。9月15号，据山东省成武县政府官网发表的《成武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亿8500万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亿6900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00人，发放养老待遇2亿5100万元。随后就有网友在 X 平台转分享并表示，体制内8000人发养老金近8亿，居民12万人养老金2亿5000万，中共仲自称是个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你们还要不要面子？并嘲讽说，中国果然是人人平等的国家。这一发文就有网友在下方留言说，是不是搞错啊？不会反差这么大吗？人人平等不包括居民，是你理解有问题是不是啊？除了赵家人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奴隶。就在今日9月17号，养老金待遇在微博开始发酵，有博主分享两个截图画面，图一是山东成武县2023年发放养老金数据，机关人员每月7452元，企业人员每月2326元，城乡居民每月175元。而图二是鹰潭市2023年1月发放养老金数据，机关人员每月5080元，企业人员每月2369元，城乡居民每月207元。博主表示叹为观止。来自河北的网友留言说，这个消息真是爆炸，他们不交养老金但拿的就最多，城乡居民交养老金却拿的最少。还有网友说，几十倍的差异，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就是现实了。此文引发关注，大部分人都转发微博和 X 平台。还有网友在 X 平台分享一段影片，标题显示公和养，并留言表示，为什么中共公不平等？影片中的一名女主播讲述不合理养老金制度下一般民众的心声。她说，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为什么仍然差距这么悬殊？为什么公务员20多年分文不缴费，长期不尽缴费义务而享受高待遇退休金，还要跟职场人员一起加，出现了事实上的终身不退休？为什么唯独行政事务单位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替他们买养老保险呢？难道全国满60岁的老农民不是更应该得到这种照顾的人群吗？他还列举人大代表任玉玲是一位曾经担任国务院参事的老专家，亦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有分量的人正面公开抨击极不合理的养老金制度。去年九月，任玉玲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好嬲咁提咗20个问题，质问人社部对养老金制度提出咗深刻嘅不满。佢提到，点解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连续12年嘅加幅，竟然冇行政事务人员一次嘅加幅咁多？任玉玲表示，实际上12年嘅加幅系对全国8000多万企业退休老人嘅戏弄、贬低、虐待，而非关爱。这些退休老人大多数都是建国初期就参加工作，辛苦奋斗，为革命做出过无私奉献的人，20多年来被歧视虐待，食住不同于行政事业退休人的下等饭。接着女主播还说，记得去年上面有一个关于养老保险的提问，问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不愿意交养老保险呢？有个爆红网络的回答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交了社保，能够给我辛苦了一世的父母用，那我亦心甘情愿。但如果交了的社保是给城里面退休金，有10000多个老大爷、老大妈去跳广场舞，那凭什么要交啊？请你去农村看看那些60、70岁的老农民，还要做苦工才能吃一口饭，那公平吗？ 佢最后表示，我哋交社保嘅目的系为咗万一失业嘅话，自己嘅生活会有保障，而唔系用我交嘅钱去供嗰啲有钱人享受生活噶。喺美国非常流行嘅短影片社交平台 TikTok 一直为自己辩解话，佢冇传播中共嘅大外宣，但喺美国方面表示确实存在咁样嘅风险。咁 TikTok 系咪按照中共政府嘅要求喺度暗中影响美国人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9月16号嘅一份报道提出问题话 ,TikTok 嘅真相到底系点嘅呢？ NBC 睇到嘅法庭档案同国会证词中引用嘅两项学术研究表明 ,TikTok 平台确实存在偏见并偏向中共政府嘅观点，其中包括压制有关中共怎样虐待维吾尔人以及中共怎样在西藏行动的资讯。NBC 获得的一份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股权结构的分析亦认为 TikTok 确实和中共的一些主要宣传机构有着深深的瓜葛。近年来中共政府实体越来越多地持有科技公司的黄金股，黄金股股东决定公司的三个董事席位人选并拥有其他特权。这个因为这样令中共政府对科技公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中共政府实体拥有字节跳动 1% 的黄金股，这种股权表明中共政府对 TikTok 亦有实质影响力。今年4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给予字节跳动270日的时间出售 TikTok， 即是将 TikTok 从字节跳动剥离出来，如果做不到， TikTok 将被下架和限制内容共用。字节跳动表示，这个相当于一项禁令，该公司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以阻止该禁令，并称该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两党的国会议员都表示，他们认为 TikTok 基本上处于中共政府的控制之下，无论公司的高层的独立性是怎样。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 Mark Warner 说，我哋唔应该忽视咁样嘅事实，即根据中国法律 ，TikTok 嘅所有者最终唔系对股东或其用户负责，而系对中国共产党负责。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蒂茨奥特认为，从字节跳动强制剥离 TikTok， 至少可以解决一个敌对嘅共产中国对美国嘅一个主导通讯平台嘅控制嘅问题。因为该超级大国有充分证据表明有兴趣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上，除了可以见到装扮的米奇老鼠、蜘蛛侠，9月15号还有一群台湾人在杜比剧院分发福沙阿红贴纸，向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台湾，声援台湾参与联合国。大洛杉矶桥界在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田义雄、侨务委员会温玉玲及林国彦的号召下，在8月和9月在洛杉矶各观光点展现大洛杉矶桥界支援台湾参与联合国系列活动，希望增加当地社会对台湾的认识，提升他台湾参与联合国议题的关注。这次荷里活星光大道活动的召集人染瑞儿准备了台湾制造的小泡芙干饼和游客分享，还在饼干盒上手工贴上关于台湾信息的二维码，令民众更方便了解台湾并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侨民的推广活动获得往来各族裔游客的欢呼。一位星光大道上的行动艺术家高喊，我爱台湾，我去过台湾旅游。还有民众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好喜欢珍珠奶茶和鼎泰丰。他非常关心台海紧张的情况，并相信天佑台湾。这次系列活动不单止展示大洛杉矶桥界的凝聚力，以及推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努力，亦有效增进当地居民和各国旅客对于台湾国际参与议题的关注和支持。9月16号，美国德州宣布委内瑞拉黑帮 TDA 为外国恐怖组织，州长阿伯特誓言将动用政府的全部力量严厉打击该组织在德州的犯罪活动。德州州长阿伯特说， 我命令德州公共安全部在全州范围内展开行动，直接针对 TDA， 以阻吓并瓦解他们在德州的犯罪活动。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在16号表示，德州针对委内瑞拉黑帮 TDA 的打击行动将由德州公共安全部 DPS、 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通过德州反黑中心合作完成。德州将在未来两年向反黑中心拨款$1亿多，同时将 TDA 升级为外国恐怖组织。阿伯特说，德州正在全力对付 TDA 这些外国恐怖组织，德州将利用法院制止他们的所为。此外，阿伯特还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组建一支新的 TDA 突击队，成员包括公路巡警、安全部特种探员、特警队以及情报单位等。 TDA 是委内瑞拉势力最大的本土犯罪团体，有报告显示他的成员正通过美墨边境越境渗入美国，该帮派参与人口贩卖、敲诈勒索、洗黑钱和毒品贩运等犯罪活动，今年7月被美国财政部列为跨国犯罪组织。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